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一个地方的兴废，按俗情来说，固然也在乎气运。可是按因果来说，好坏兴废都是人的感应。普通常说，不愁无庙，只愁无道。现在一般出家人多数是钻营奔进，总想找到一个地方自己当方丈做主人，或者是自修。可是始终是南跑北颠，找不到一个相当地方住。这原因多是他平素不检点自己，没有行持，没有道德。如果有行持有道德的话，不用你去找地方，地方会善感来找你。不怕在露天地里，也能感应出地方来。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做证明。我初在沈阳小西关万寿寺讲学时，有两位学僧是距沈阳不很远开元大塔寺的。那时大塔寺刚刚经戒无老和尚重修起来不久，这里边就有一段感应的故事。最初大塔寺是一座古庙，院子很大，种很多地，老和尚收有七八个徒弟。等老和尚圆寂后，后辈子孙不正干，庙产荡尽，因年久失修，庙也荒废了，只剩原来的大塔尚未坍塌。在老和尚那七八个徒弟里，有一个名字叫戒武，也就是后来复兴大塔寺的。自从他那些师兄弟不务正之后，他因看不惯他们的行为，又无法拦挡，便自己一个人跑南方当参学，像金山、高明等差不多的南方大丛林都住过，前后住了约十几年光景。平素行持、道心各方面都很好。在南方参学之后，戒武和尚又回北方，看大塔寺已残屋颓垣，瓦石堆积。他在塔旁边斜坡着架起一小茅棚，进中开一人住。出进小茅棚要屈着腰，可见茅棚简陋之极，进不过挡风遮雨而已。他在这里每到吃饭的时候到外面化斋，回来就看经参禅，到晚间放蒙山，就这样经过了二三年功夫。有一天，当地一个最有钱有名望的姓刘的绅董出来到庄稼地去瞭望，回家时经过一条大路， 时间已是快要黑天的时候了。见这条大路左边有扶老携幼来来去去的很多人，有的嘴里还喊着：“
走啊，到大塔寺赶斋去。”
他特意到道左来看，无人。又见道右，亦复如是。像这样情形，他看了不只是一次了。有时他想和这些人去说话，问明事实，可是等他快到跟前时，人影却没有了，因此引起了他的好奇心理，以为其中必有缘故。在他曾这样想，大塔寺已经没人，荒废很多年了，还到什么地方去赶斋？为了要解决他的疑心，于是亲自跑到大塔寺去访问。到那里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乱瓦乱砖，堆积一大片。塔旁边一个像叫花子住的小草棚，里面住一个和尚。刘申董到草棚门口一看，原来就是大塔寺的子孙戒武和尚。说起来，刘申董和他们上一辈的老和尚都还是知交。戒武和尚和他谈了些关于阔别后到南方参学的情形，和回北方后近二三年在大塔寺住的情形，并拟复兴大塔寺。刘申董又和他谈在马路看到很多人来大塔寺赶斋的情形，特来访问。戒武和尚说：“
那像是因我每天在这里放蒙山，超度一切无主无依孤魂，他们要按时来赶斋。”
刘申董听到这里，忽然很惊奇地说：“
佛法真灵验，只是怕人没行持。既然这样，你出缘布，我帮你化缘，复兴大塔寺。”
戒武和尚说：“
我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怎么能出缘布？”
刘申董说：“
你只要出个名就行，我来给你做缘布。”
因为刘在当地是守护，才是两德。他自己做了一桶圆布，让戒武和尚出名。他自己捐了一部分钱，又从旁画了一部分。不几年就把大塔寺重修起来了。大家请想啊，戒武和尚原来住着一个小草棚，简直像露天地一样。他自己每天真餐实行，并没满处跑着去找护法，而护法却找到他跟前来，把庙修起来了。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奉化雪窦寺，最初由妙高禅师创修，也是类似这样情形。那是民国七年，1918年，摩尘法师 由关宗寺到奉化雪窦寺去做方丈。我们同学的学僧共去了20几个人，给他去送坐。临去时先坐江轮，下轮船后换成竹排，乃10几颗茂竹编成，两梢挑起，两根相对，乘一小划船，在河里面走上去。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坐这样小竹船。河两岸很狭窄，水也很浅，有时走起来，水里的石头划得船底嗤嗤作响。四围山色一边残照，走起来觉得很写意的。到了雪窦寺，那里久住的师傅们就和我讲起妙高禅师的事迹来。在雪窦寺上面有一妙高台，据说当初妙高禅师就在那里修行，精进用功，昼夜不息。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日子久了难免打瞌睡。妙高禅师看到自己的生死未了，天天打瞌睡，耽误得不能用功，于是跑到妙高台边上夹伏而坐，下面是几十丈深大山涧，如果打瞌睡一头张下去就没命了。他的意思，在这里静坐是警策自己免得再打瞌睡。事实上因他功夫还没用到家，仍不免打瞌睡。有一次他打瞌睡真的就摔下去了，他自己也知道这次是没命了。可是当他刚刚掉到山半腰时，忽然觉得有人把他双手托着又送上台来。他很惊喜地问，
是谁救我？
空中答曰，
护法韦陀。
妙高禅师想，还不错，居然我在这里修行还有韦陀菩萨来护法。接着又问，
像我这样修行的人世间上有多少？
空中答曰，
过恒河沙数之多，因你有这一念的共高我慢心，20世不再护你的法。
这时妙高禅师痛哭流涕，惭愧万分，心又转想，原先在这里修行好坏不说，还蒙委托菩萨来护法，现因一念共高我慢心起，此后20世他不再来护法了。左思右想，哎，反正是那么回事了，不管他护法不护法，我还是坐这里修我的。修不成一头撞下去摔死算了。就这样他依然坐在妙高台上去修行。台如簸箕行，仅容一人， 坐不久，他又打瞌睡，一头扎下去。这次他认为决定没命了。可是当他刚刚快要落地的时候，又有人把他双手接着送上来了。妙高禅师又问：“
是谁？”
空中答曰：“
护法韦陀。”
妙高禅师说：“
你不是说二十世不护我的法吗？怎么又来？”
韦陀菩萨说：“
法师，因你一念惭愧心，已超过二十世久矣。”
于是豁然开悟，佛法的妙处也就在这里。一念散于无量劫，无量劫摄于一念。所谓时事古今，不离当念，微尘刹土，不隔毫端。之后妙高禅师在那里天天精进用功，敲木鱼诵经。那时还在宋朝时候，他敲木鱼念经的声音远闻于几千里之外的当今皇太后之耳。皇太后因天天听见有一出家人敲木鱼诵经，有时睡梦间还能见到此人，但亦不知声音来自何处，在附近左右找，哪里也找不到。以后画影图像，便下圣旨来找此人，末了在妙高台找到，是妙高禅师。朝廷看他是有道有德的高僧，于是由皇上家出钱，在那里给他修一所大庙，即是雪窦寺。大家请想，这不是在露天地里感应出来的大庙吗？不是也没满处跑着去找地方吗？只要你有修行，有道德，地方会现现成成的给你建设起来的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深刻明白了佛门的一句俗语：不怕没有庙，就怕没有道。正所谓得人则兴，失人则废。妙高禅师的故事中，一念精进，一念佛，一念我慢，一念迷，一念忏悔超十世，一念迷悟不离心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将开启谭旭法师在北京弥勒院的办学时代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